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21节到最后48节。我这段圣经因为读了很多哈，从前读的时候那种感觉，第一个感觉是哇，好难啊，谁做得到？以后慢慢在读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说是这是耶稣要求的，那么耶稣给我力量，我就能够做得到。今天我在读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第一个感觉好像就接上了第20节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知道的义是什么义呢？就是律法十诫的义。但是似乎这段圣经讲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不，十诫的义，十诫只是神要求我们人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你不要这样做，是要求我们人，你只要做到人的标准就可以了。但是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？那就是说，不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而我们真的享受进入神的国，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慢慢越活越像天父，越活越像天父的这样的一种真实。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在人的层面，我们顶多我们做的最好也只能够像十诫所讲的嘛，不杀人嘛，最多只能够做到不杀人嘛。但是十诫有要求我们说不要恨人吗？其实杀人假如是从恨人来的话，那么那个根源不解决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，所以今天我们人世间都是什么，都是治标不治本。法律也是一样，约束你，你不要做出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可以冷战，但是你不能热战，那变成这样了吧。但是人的问题解决吗？没有问题。所以耶稣到这里来把旧约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带出来，怎么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呢？假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不能做成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生命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今天我们说要个蚂蚁像我们人一样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嘛！除非有一位什么样的大能者，可以让蚂蚁变成我们人，可能一开始变得那个人还是很小的，他慢慢长到最后就能够像我们了嘛？他变成这样嘛？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一句空口的话。耶稣在那边说：“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。”那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来到世界上活给你们看，什么样的义叫做胜过十条诫命。胜过律法的义，律法的义是神对人的要求，而胜过对人要求的律法的这一个美好的这个义的行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像耶稣一样，像神这样心肠的这样的一种行为。所以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出来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你看，你不可杀人，耶稣说不，你连恨人都不可以，你连向人动怒都不可以，你去骂弟兄都不可以。那什么意思？从源头上是主角。你看在耶稣的眼里面，有哪一个人是十恶不赦到个地步他不愿意为他上十字架的？没有。你看那么多人去陷害耶稣，定罪耶稣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是怎么样的？这些人耶稣没有对不起他们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这样的做的。甚至有些怎么样的，有些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也不回过头来感恩的，有没有？也碰到忘恩负义的也有，但是耶稣对那些人怎么样的？没有说是咒诅他们嘛，没有说是他恨他们嘛，到最后还是要为这些逼迫他的人，为那些陷害他的人怎么样，为他们定十字架嘛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今天读到这边第一个感动就是说，什么叫胜过律法的义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就是胜过律法要求的义。律法的要求是对人的要求，而胜过律法的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像神的意，这是不得了的。这句话我在讲，假如说耶稣不给我们有神的生命，那个宝贝永恒的生命，耶稣他自己的生命，他要求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我觉得耶稣是不可理喻，不是这样吗？ 但是耶稣既然他把他的生命，把神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都可以赐给我们，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我们从父母，从亚当我们的祖先所生的这个肉身，而是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耶稣可以让我们借着我们相信他得到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活出像神一样这样的这个生活来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在我心里面最大最大的盼望。他变成这样，而这边会有些现象，我在这边讲，这边有一些现象，这些现象是什么呢？这些现象不是说我没有去做神要求我不做的，我就觉得我好，而是我要去思想，我有没有像耶稣一样去走了耶稣曾经在世界上走过的道路。第一个，我觉得耶稣这边讲的很有意思，你要趁着什么？你在献祭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不是我对我的弟兄怀怨的，是我弟兄对我怀着怨恨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他和好呢？错不在我，从前我这样，今天我不是的。我们要去想想，我为什么会让他怀恨我啊？我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他？就算他误会，我也要来把这个误会给他排除。假如真是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是我没有留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结果什么？我做了事情让他恨我的话，我要不要跟他去道歉呢？哇，这一点的深度是我们不想能不能想象得到的。我们只说我没有恨你啊，我没有恨你啊，但是现在是你怀恨我，怎么样？我去跟你那个人，那我为什么会让人家怀恨我？他为什么不怀恨别人，他要怀恨我呢？那有没有我要主动的去跟他来面对这个事情呢？哇，我觉得这是一个，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，真的吗？他也得罪谁？他都还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吗？来和好吗？有没有？是我们跟耶稣和好，是我们跟神和好，还是这位神主动到世界上来跟我们和好？这是一个，耶稣不是讲一个道理，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做。耶稣本身他就是这样做。还有什么样呢？当你的对头在告你，就那么我的对头告我，不是我告人家呢，是他告我呢。我今天读的时候很有趣，我在想，那他为什么要告我呢？因为我差他钱，有没有？不是这样吗？就他为什么要告我呢？因为我也对不起他嘛，所以他要告我嘛。所以我们要趁着他还没有到衙门以前，我们要跟他好好这个和平了。那么我对不起你怎么样呢？我要主动的愿意赔还给你，不要等到你告了以后怎么样呢？我才来处理。今天我不是呢，哇，特别在台湾，对不对？特别在台湾，你会发现这些做领导的哈，从前做领导的是，他被你查到多少，他才承认多少，没有查到他不承认了，别这样。这么厉害的，我们还不是这样。其实我们有没有说好，非要你告我吗？好，你告我，我真的我发现我欠你什么东西，你去告嘛，你告得响我就赔你们，你告不响我不赔你。不是这样，今天人不是这样想法吗？耶稣说不是，你不要等到人家告你，人家开始要告你了，人家跟你讲，你再不这样，我要去告你了。等到人家有这个意思的时候，你就趁他还在路上，没有到衙门。状子还没有递前，你要去跟他和好。今天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该做的，常常我们忽略；我们对于别人应该对我做的不做，我们很计较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应该对待人家的，我们有没有做呢？这是一个不一样，这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。人就是只顾着说你要为我做什么，但是我们进到主的生命里面去，像耶稣一样，我能够为犯罪的世人能够做什么？我们真的要有这样一种心。那么这个第二段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，有很多人想不通。那么好，我眼睛犯罪把眼睛挖出来，手犯罪，那么天堂里面不是通通是缺眼瞎这个瞎眼缺腿断手这些人吗？这个 其实我是说我们要有断臂的决心，有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其实真有这样的人吗？赌钱赌到最后怎么样？就把手砍掉，你把手砍掉了他还不赌吗？他用脚拿上麻将桌打麻将就有了。用脚砍掉了怎么样呢？他还会赌，叫人借人家的手，他跟他讲要打这张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里去理解的一个意思是什么，就是我们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我们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就我们真的要来面对。好，等到最后怎么发呢？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哎呀，根据我们人生做不到，做得到吗？上帝，这个耶稣讲的这话，我们做得到吗？人家只说你们男人做不到，女人也做得到吗？都是一样的，人心里面东西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既然是一样，等到有一天，今天很多人连十诫都做不到吗？不要奸淫都做不到吗？更何况说像耶稣一样的圣洁，对不对？连一念都不动，那更做不到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他不是这样子的吗？所以在这一个情况的里面，我慢慢就发现，等到耶稣有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好，提醒也好，让那些遵守十诫里面不可奸淫的，你不要骄傲。十诫只是对我们人最起码的要求，不是最崇高的要求，是最起码的要求。那我们要怎么想？我们能够继续在突破律法要求之上的那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没有靠着耶稣不可能，没有靠着耶稣不可能。真的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。当我们发现我们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们也不要灰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既然这样，他能这样，他会帮助我们。这是我心里面坚定相信的一点。假如耶稣有要求我们都做得到，那还需要耶稣干什么吗？不是这样吗？就是因为耶稣要求我们，耶稣不是只是来口头要求我们，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，耶稣讲出点出了神的一个情形的时候，一个是实际是对我们人的要求，但是人的要求是最起码的了，不是最崇高，是最起码的，但是还有更美的我们要去长进的是什么样的。耶稣既然点出这一点，他又愿意帮助我们的话，就是看我们读到耶稣讲到的这一些道德也好，我们面对我们人性里面的败坏也好的事实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可心要靠着耶稣把我们从前做的得罪神犯罪的能够涂抹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个生命的力量，真是能够这样行。哇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我们读到耶稣讲的这些标准，好像讲到这样一些心意，不是说难做不到，怎么就装，不需要装，你装也是，你就是装别人也不相信了，他变成这样，那怎么样就坦诚的悔改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依靠主，能够走向越来越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样一条道路。那么下面讲到一个启示，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很有意思，怎么样很有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不要指着天启示，不要指着地启示，也不可以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启示，也不可以指着自己头启示？我刚才读着很有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做不到，你就是还是做不到，你不要找人来替你就是做担保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做得到你就说嘛，你做不到你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启示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别人不相信他，不是这样吗？一个人你是你从一开始做人就是就做事，不是就不是，你从来没有想要你相信我，你不要说你相信我，连说你相信我这句话怎么样，有的时候都变成说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别人不相信你们，那你要别人怎么相信你呢？你做人当中你说什么就是这样的，你从来不骗人的，你还要启示吗？那么好， 你最起码的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找很多的理由解释，不要找很多的理由七七八八这种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启示了。假如你是也不说是，不是也不说是，反正给人家想到你一说话，人家不想你讲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，意义是什么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，讲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你指着天启示有用吗？天会帮你吗？你指着地启示，地会给你力量成就，让你讲的话通通变成事实吗？没有可能嘛。君王，你指着君王启示，对不对？君王能够帮助你，让你讲的话通通能够应验吗？不，你只是在利用天地，你只在利用神，利用有地位的人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跟人乱讲，你们不要讲大爹说的，大爹说的话你听了觉得对，要变成你的，你去跟人家讲，你不要说大爹说的，大爹是什么嘛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听到了别人讲的话，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以后，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。我们死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去利用地位，利用名声，利用什么东西，然后让人家来相信你。今天很多人也是那个老讲话，你们老是要讲我认识的一些人是地位有多高，老是要去讲一些什么，老是要讲一些我做的事都是几亿几亿的什么那个，这个意义有吗？不要指着地位歧视，也不要指着钱财歧视，我下面可以加很多呢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最基本的一点，你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以后怎么样？以后跟启示根本就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你人家都相信你嘛。假如人家不相信你怎么了？你再启示也没有用，指着谁启示都没有用。我觉得这是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细节的一个东西啊，这是我们真的必须要学习的。你看，在神的口中可以查出谎言吗？不能查出谎言嘛，这就是天父的完全嘛，对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我们口里面有没有查出谎言呢？你可以不说，但是不能乱说，啊，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原则。你可以不说呢，不说还不错呢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收回了，说出来的话好像泼出去的水呢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不说怎么样呢？我不说不错，我说了不是真实的话怎么样呢？就出于那恶者了。圣经里面说，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，其实说谎人的爸爸就是魔鬼呢，就是那恶者呢。所以我们千万，我们在口舌上面千万小心。我可以说出来话不完全，也可能不对，但是我一直在神面前一个心智，我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不需要启示，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那没人讲啊，这是。那么最后一点讲到的是，我觉得很有趣的哈。我从前对于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我一直有一种觉得，上帝你怎么会把这样的律例典章会告诉摩西亚，他讲好像跟你的性情不吻合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说这是旧约里面这样，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哈，站在神公义的立场，神是许可人怎么样讨回公道的。什么叫以眼还眼呢？就神允许你讨回公道。我打瞎你一个眼睛，好，那你打瞎我一眼，就叫什么？叫讨回公道，讨回公道。但是神绝对不允许人报仇。什么叫报仇呢？报仇就是我打瞎你一个眼睛，你打瞎我两只眼睛，这就叫报仇。上帝知道我们人性呢，怎么可能说你骂我一句，我才骂你一句呢？你骂我爹，我还骂你爹，骂你妈了吗？至少还骂两个吗？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人的意思不是要讨回公道，你会发现我们对待对不起我们的人，我们是要报仇，那别人讲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以色列人啊，他律法很懂，还用说，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用人肉炸弹，对不对？老子用这个火箭弹，你这个就不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了。你这个是报复了，人家用人肉炸弹，你有本事你也人肉炸弹嘛？你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种？不敢用人肉炸弹，你就用飞弹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就是过当嘛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？耶稣在这里说的是，你最好连他 讨回公道都不要了，你去爱你的仇敌了。哇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就变成说，让我们可以不借着神允许我们人讨回公道，而变成我们向人报复，连这个念头都断掉。其实啊，其实这个罗马人呢、啊，这边讲点，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，但是我还稍微讲一下，什么叫做这个，我们从懂的来讲，什么叫做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？什么叫做人家求你的就给他？假如我这样讲，这两个比较懂，别人要来求我要东西。不是我主动的，人家也主动，我不能拦着他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要不要给他，那是要我心甘情愿的，是不是？ OK， 好。那么什么叫陪人家走一里路呢？因为在罗马人统治以色列人的地方，他们有个法律规定，罗马人万一拿着重的东西，他可以抓夫，让犹太人做他的这个夫子了嘛，就是帮他挑东西了。但是法律规定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只能够帮罗马人挑一里路的这个重担了。那么等到你，哎呀，等到说，哎呀，你很累，挑不动，对不对？我的体力还不错，我再帮你挑二里路，好不好？他挑二里路的时候怎么样？陪他走二里路的时候，就不是别人勉强他的，是什么？是他自己甘心的。同样到最后，讲到最后都不简单，人家啪打你一巴掌，你没有办法逃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一巴掌是你是很勉强受，但等到你愿意第二巴掌给他打的时候，是你甘愿的嘛。今天耶稣给我们看见，对待对不起我们的人，可能会伤害我们的人，仇敌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心甘情愿的不报，我们要心甘情愿的不讨回公道，不报复，进入还要爱他。那么这个到底是律法的要求吗？不是，不说哎呀，信耶稣我们都要这样做，我做不到的我不要信耶稣。你搞错了，神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到世界上做人的态度。假如我们羡慕，就是我羡慕，我举来讲，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？他很羡慕，羡慕什么？羡慕这个第一这个首富，有没有？羡慕这个地位高的人，他会不会因为说羡慕？哎呀，那我就不要，这个说做不到，羡慕你就继续往这条路去追求嘛，不是吗？为什么唯有对于相信神的事，神给我们看见的东西，我们一方面要么想要，对不对？做么不想做，而且怕，干脆不要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。当我们真的羡慕，我们人可以这样彼此相待的，而我又觉得我做不到，而耶稣又这样的要给我看见这条路，而耶稣有应许要帮助我们可以走进这条路，而且慢慢能够这样，我们要不要？哇，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盼望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在想，世界上人要骗你的，你跟我以后就给你好处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耶稣不是骗我们的，耶稣要走这条路是他自己先要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不但来到世界还要受人这样的对待，而且他最后还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就给我们看见这条路耶稣已经走出来了。我觉得我在读，特别在读到耶稣讲的话，我没有觉得耶稣用他讲的话来要求我，我感受到是耶稣用他所讲的这么美好的东西来吸引我，让我把我里面那个神所造的那一个美好的东西吸引出来，让我渴望，让我盼望，我想要。以后再想，再读圣经翻译，耶稣都做到，他不是光说不练，他不但这样讲，而且他这样做。既然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得到，而且他愿意救我，他愿意帮我，这不是我人生真正的出路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